我很想知道弟兄姊妹在想什么，大家在想什么？哇，除了主耶稣之外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我们的心还是因为这些日子动乱而惶惶不定呢？啊，谁说不会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不能不思想这些问题，而且我要问自己很深的问题，到底耶稣基督救恩够不够用？对于我或者共用，对于社会，对于人群够不够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问自己一个诚实的问题，这些日子的动乱暴露了许多社会的问题，政治的问题，教育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尤其暴露了人心的问题，人的罪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？人家说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如果烧杀抢劫到你的门口，你说我跟这个社会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是天上的国民，感谢主你很属灵，但在肉身上面仍然一样要受苦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袖手旁观，中国人出名的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对不对？这些哲学我们非常懂，而且有些时候基督徒也被控，有人说我们对于社会不关心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对地上的事情不在乎，而且我们因为看见说这个世界将要败亡，总是要灭亡的，神有一天要审判，因此我们就找着足够的理由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。但事实上不是这样，因为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许多的榜样，先知起来说话的时候都是对着社会的不公义来说的。如果你看一看弥迦书，你看一看马拉基书，你就看见这些先知口中的话都是对着当时社会上的不公义来说的。当然也许我们会说，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不同啊，犹太人是一个信神的国家，而且这个神在他们整个国家的制度中间有极大的影响力量，他们的侍奉是照着神，他们的生活目的范围都是照着神，所以犹太人不同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因着清教徒开始而立国的，这里立国的精神是相信神掌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，在我们属灵生命，在我们经历中间看一看，到底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中间应当怎样，至少叫我们的信心跟周围所发生事情能够产生直接的应用和关联。我们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，我们不是遗世独立光会做一个关起门来做一个基督徒。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，当他看见动乱的时候，电视新闻里面报道的时候，他看见 AMS Church 那个教会里面许多人祷告，他起初极不以为然，他说为什么教会只知道祷告？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。过了几天以后，我们回头看这些祷告的弟兄姊妹们真正是有极大的勇气，因为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的心态里面必须经过思想的过程，来让我们明白到底神是不是还掌权，到底福音是不是够用。如果够用是为什么够用，如果够用是如何够用，好叫我们得到勇气和力量继续的传扬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讲一件清楚的事情，假如你认为福音是解决今天我们许多问题的答案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更加积极传福音。今天早晨我在这里看见都是信主弟兄姊妹们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今天或者教会应该说一些话， 叫人看见福音是一些问题的答案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请人到这里来，就表示我们对福音没有信心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失去这个机会，把人请到教会里面来，在主的面前，就是我们不够有确定的把握，到底我的福音跟人有没有关系，跟今天人的得救，以至于他生活的改变，以至于他生命改变，以至于他的眼光看法改变，而影响整个的社会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清楚的把握？还是我们只是有一个感觉说啊，感谢主，今天主保守了我，而且因为我信耶稣，我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。这就是今天我问自己一个最深的问题，到底福音够不够用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实在需要有更深更清楚的光照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，你把我们留在地上是要做光做眼，说但是我们如何怎么能影响这个世界，说照着我们个人微小的力量，我们看不见确实的答案在哪里，但是又因着信心，我们说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今天也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中间掌权。主，但是你怎样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帮助你一同为神的国，为福音的缘故努力传扬，使神的国度扩大，使黑暗的权势缩减。主啊，我们真需要你的智慧，真需要你的恩典和你自己的能力。主，我把早晨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有限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因为我们的残缺，因为我们的愚昧，因为我们的黑暗，因为我们的罪恶，我们不能明白你的旨意和道路。主，今天早晨在这里求你圣灵自己来做工，接管我们的全人，在我们的不足上面，主，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怎样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在大学读书，去关心社会跟国家的事情。那时候有人说，哦，年轻的人血气方刚，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有兴趣，等到他牵扯到政治，就发现里面的黑暗和污秽，也许一个正直的良心就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，而必须被社会被政治的系统所污染，而变成一个政客，就没有真正一个关心民族、关心国家、关心人群的心态。这是我从小所遇见的一个 dilemma， 一个 dilemma 的一个中文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 dilemma 是什么，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等到我信主以后，有人告诉我基督徒应当参与政治，有人告诉我说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，不应当参与政治，而我也有些时候听见人这样说，在讲台上面不宜讲政治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政治？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假如我们对人有兴趣，就是你我一样的人，圆如方纸的人，对人有兴趣，你只有两条路，一个从政治着手，一个从福音着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所说的关怀，我不一定是对政治有兴趣，因为在我没有认识福音以前，在没有认识救主耶稣以前，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关心人群的方向。但是福音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我们得救的人，我们对人有没有责任？对别人有没有责任？有人说是我们传福音给人给别人听，因为不愿意我们的亲戚灭亡，是很好。有些人更告诉我，因为福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填满得救的人数，主耶稣才能再来，所以为了要填满得救的人数，就赶快传福音。无论是从反面的看，为了怕自己的亲人朋友灭亡，或者是正面希望得救的人数增加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都是从自己从我这方面看见的。今天很少人看见神的需要， 在福音的角度，从神的这方面来看，到底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神造人，对不对？对于他所造的人，难道神没有一分关心像我们这样吗？难道神没有一分关心像世人对他的亲友一样关心吗？我相信这是讲不通的。所以神在创世之前，在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，就为他们预备了救恩。这个救恩是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被显明出来的。圣经里特别讲到十字架的工作是神心意的显明，显明神的心中早有救恩的计划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神要有救恩？因为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极大的征战，黑暗权势跟神的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有救恩？因为神要救赎他的百姓，做他的子民，让神来管理，而且借着神的管理，神要管理这个被创造的宇宙和万有。就对某一方面意义来讲，如果神能够得到他的子民掌权，神就能够借着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中间掌权。所以在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，一个最奇特给我看见一件诧异的事情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神使基督耶稣为了教会，为了万有做了教会的元首。意思就是说，万有都应当被神管理，不管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，神都要管理他们，但是却是借着教会。所以今天早晨我在听无线电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听见天主教在这里的枢机主教告诉所有他的听众说，教会在这一个洛杉矶里面愈伤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一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他指的说，人与人当中应当有赦免，应当有爱这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日子真叫我们看见人性的丑陋。我们知道事情的起因是什么？因为不公义。是不是不公义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说话，但是这里一个制度，法律的制度，却让一些陪审团的人做了决定，而这个决定对于某些人来讲是最后的判决了，或是有罪，或是没罪，或是要受审判，或者被豁免。所以引起每一个人里面对于事情不公义的那种感觉。事情是这样起来的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个人意见，公义或者不公义，这四个警察应不应当受审判，也可以加上我们个人的经验，是作为一个东方人黄面孔的人在这里被警察拦下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接受了公平的待遇。我们也可以把个人的感觉反映出来在这四个人身上，甚至我们可以同情有些人，甚至可以起来为这些事情说话，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。但是等到你要把执法的事情放在个人手里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。所以我这些日子也看报，对于人性的问题我不懂的，有一些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权利了，他也就乖乖的不讲话了，好像中国大陆上这样，人民没有权利他就不讲话，算了，我没有权利，没有办法讲话。但是有一点点权利的时候，在他能够有权利说话的范围或者表现范围之后，他一定起来要最后说一句话，因此开始暴动，开始各种烧杀抢劫的事情。这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。我想一个印象最深的，我想弟兄姊妹看电视镜头，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疯了，这些人真是疯了。可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这件事情似乎又是自然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是挺明白这件事情，可是我们可以了解。所以有一个人说得很对，他说我可以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，但是我却不能同情，不能赞成。弟兄姊妹说，你说在这个背后有没有黑暗掌权？ 今天这些日子我带着少年人读罗马书，一件最深的事情，保罗在讲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他除了前面讲到人犯罪而神要审判，最后借着耶稣基督叫人因信得以称义，他说到在我们肉身中间罪掌权，因为在我们肉身中间罪掌权，而使我们不能脱离罪的行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明白在人最里面的是什么东西。中国人曾经讲人性本善，我想在这些事情中间看见太多，叫我们觉得大起怀疑，到底真的人性本善吗？在那种无政府的状态底下，真的是人性本善吗？有些人也有各种的理由为他们所有的行为辩护。电视记者访问一个母亲，我想大家都看见，带着三四个小孩，我倒没有看见这幅图画，人家告诉我的，报纸上一再讲，我虽然没有看见也等于看见一样。他们问这个母亲，为什么你可以做这样事情，而且你还让孩子跟你一起做。他讲了四个理由，很好的理由啊。他是第一个，人人都这么做，所以我就做了。第二个理由，他说这些面包这些食物放在店里，不拿白不拿，没有人看管的。第三个理由，他说如果我不拿它就坏掉了，浪费了，很好理由，对不对？好几个理由。第四个理由是什么？他说对了，我饿了。第四个理由最简单，我饿了嘛，我饿了就要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理由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法官审判，你不能不说他的理由很对啊。我听听他讲很有理由，如果我是法官，恐怕我忽然就赦免他。这么多小孩子，他说我没有车子，对了，他讲理由，我没有车子，我只有这地方买东西，我的店给人抢了，我现在不拿一点都给人拿光了，那我吃什么？很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说理由的话，如果讲理由的话，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不公义。也许这就是我们司法制度的最大的问题，因为人人都要讲理由，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模糊，这是今天的难处。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这么很困难？我们不说那些公义的问题、司法审判的原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尽量的要站理由讲理由，而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在这件事上怎么问答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福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我很稀奇 Rodney King 起来讲话，他是中心人物啊，为了他引起这么大混乱，但是其实不是，他没有那么大本事，而是人里面的积怨、种族的仇恨在这里引起来了，经济的压力在这里产生问题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对于人性怎么回答？今天福音对于人性怎么回答？如果在这些事情中间，我们没有看见人是为了自己，人是被罪恶捆绑，那我们好像瞎眼的人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传福音的经验中间，我们真知道人为着自己，人容让罪在他身上掌权，是不能接受福音的原因。接受福音就表示说他需要把他的主权让出来，让主耶稣掌权，他需要让他的身体交在神的手中做义的器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读St. Augustine 的传记里面一件事情非常叫我了解这个人的真诚，就是当他看见福音的光之后，他对神怎么祷告，他也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救赎够他使用，能够赦免他一切的罪，洗净他一切的过犯。但是 St. Augustine 奥古斯丁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你要晓得他已经信神了，可是不肯把他的主权交出来。他说什么？他说 Give me chastity but not now， 这是圣奥古斯丁最真诚的一句话。Give me chastity, but not now. 他说：“神啊，你让我贞洁自守，但是不是现在，还不是现在，还没有预备好。”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奥古斯丁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他完全明白福音的结果，他完全明白一个人接受福音的能力，他也真诚到一个地步，在神的面前祷告说 ：“Not now。”那么感谢神，到后来他真正的是清楚得救，而且成为历史中间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思想家，影响严重的影响今天许多教义上的问题。可是很多的人，当他说 not now 的时候，不是现在，他也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追求的神，追求神，以至于他说现在不要，他以后一直没有要。弟兄姊妹们，福音的能力是什么？福音的能力能叫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，让罪从我们身上失去权势。而今天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，刚才我说了，各种的社会问题、经济的问题、司法制度的问题、种族的问题、各种仇恨、教育的问题、道德的问题、公益的问题，每一个都跟人的罪有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罪，也许我们一个一个要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永远不能解决。在这些事情中间，你看见教育制度的崩溃，那些年轻人将来在国家在社会中间，有一天他们都要成为壮年，都要成为工作中间的，假如他们有一天能够做工的话，一个栋梁，或者也许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出头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今天教育制度是什么？除了传授知识之外，有没有给人一个是非善恶道德的标准？还是鼓励说每个人能够讲出的由来，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？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随心所欲之后，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能够随心所欲，所以我们不惧怕神。我们不把他当作神，也不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底下我们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，底下接着犯罪就没有感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最大的危机啊！所以教育制度也面临问题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关起来，我们讲一讲我们自己对儿女的教育盼望。你对你儿女教育盼望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你对你自己教育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是不是大问题？孩子们到读大学，总有一天离开了，他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间站得住，是看你现在给他的教育跟价值观念是什么。如果你只是叫他能够每门功课拿 A， 或者拿最不能比 A-minus 再少了，那他如果能交出这个成绩，他就算叫你满意了。但是他真能够在这个社会中间站得住吗？面对许多的试炼引诱，各种的压力，他真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吗？有一位年轻弟兄告诉我，他去外面读书，他说感谢主一件事情，他知道哪些朋友对他有帮助，哪些朋友会带他走上邪路。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给他们一个清楚的规范，让他们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主耶稣的救恩对我们有什么深刻的影响，那我们的教育全然失败。这就是社会问题所累积的原因，而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。等到我们看见他因着人生的苦难而痛苦压力太重，而希望他能信耶稣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已经受苦受很久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对于福音有没有信心？到底我们相不相信神能够拯救世人， 这个拯救不光是拯救他们脱离将来永远的审判，这个拯救要拯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情欲的辖制，脱离各样的恶事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在自己在主的面前必须思想这个问题，除非我们里面有很清楚的把握，不然我们传福音没有力量。我必须承认说，这件事情给我的搅扰太大，因为我一个礼拜去洛杉矶去三次，这件事情给我搅扰不小。本来这个礼拜我是预备要讲一点传福音的事情，因为已经到了五月，我们教会支持孙大成的布道会，5月30号、31号已经没有几个礼拜了，而我们并没有动员，很多弟兄姊妹还不晓得，也没有打算去邀请朋友。但是这里给我一个更大的问题的挑战，福音是不是真正我们所需要的？福音真能够拯救我们吗？这个问题我需要每个人自己面对回答。很多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社会制度的问题，社会安全、社会福利制度的问题，到底这些事情产生什么影响？我们可以批评说是因为社会福利没有一个人求上进，因为社会福利他鼓励你多生养，孩子越多拿的保险金越多，因此很多未婚的家庭生得多的孩子，他自己反而生活能够过去了，他只要有几个孩子，他社会福利够了。我们仅可以批评，但是如果只是批评能解决问题吗？我记得以前有这样一个报道，在圣路易有一个贫民窟，多少年以前我时间不记得了，他们就说我们头一个改善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建立自尊，而且让他们生活先安定以后，他们可以受一点教育，给他们一点训练一点技能，让他们能够工作，等他有了工作，能够他们社会地位提高，也许贫民窟就不存在。所以第一步要给他们房屋的计划，好了，把贫民窟都拆掉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房子完全不统一规格的都拆掉，重新改造，好几年的功夫，大的这个计划都盖好了，然后把从前那些贫民窟的人都移进去。过了不出十年，那一个地方又成了贫民窟，在圣路易，是不是？我不记得是哪一年。这是说明什么？一个外面的环境不能够改变人，必须人里面清楚知道他自己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，而福音能给人生命的价值。福音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活着，福音也让我们面对神，必须面对神，因为人的价值从神给他创造的生命开始。于是诗歌说因他活着，底下说我活着真有价值，因为知道主活着。许许多多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再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生活的重担和压力使他没有时间问，像在出埃及记里面形容的，法老就加重那些督工，给他们许多工作，叫他们没有时间思想。所以很多人的确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工作狂一样，工作永远做不完，他一天到晚工作，他说我都没有时间想到底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，我反正天天有事做，我就做到死。他就这样讲的，除了做到死之外，看不见有一天能够脱离开这些工作的压力。这是一种情形，有些人在繁重的工作底下从来没有时间思想到底为什么活着，更没有时间听福音了。哎呀，我太忙，没有时间听福音。他真的是忙，而且忙得紧凑得不得了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公司里上班，晚上还会来加个班，晚上还要带其他的副业，自己做点生意，礼拜六更是成天跑生意，儿子啊女儿还要上钢琴课，还要上提琴课，还有什么什么课，美术课，各种课，艺术课，各种课，礼拜天 哪里有时间？还有我们各种的社团，所以他忙得不得了，没有时间思想到底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。还有一种情形呢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生活太悠闲了，生活太容易了，也不思想到底为什么活着，到底为什么活着，他也不在乎，反正每天有便宜的饭吃，每天有各种的娱乐，各种享受就好了。多少人都是这样。还有一种人呢，第三种人呢，是在两个极端中间。一方面是工作的压力忙得不得了，一方面又实在要求享受享受，所以他就是上午白天的工作忙碌不休，晚上到家一看电视就不知道休息，所以他也没有时间思想到底人为什么活着。除了他自己工作的业务范围之内，他都不动脑筋的，因为脑筋太重太累了，是很累啊，生活的压力愁烦必须很累啊。他除了工作上必须要有的知识之外，他不需要有另外的知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在家里面根本不求上进，根本不需要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。很多人，我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一定怎么样，他宁愿把时间花在打麻将上面，不愿意拿起报纸吧，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。也有人知道一些事情，但是也从来不去思想，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怎样情形，对于人有没有责任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不仅我们自己得救，你不要说哦，传福音用我的生命来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有多少人看见你的生命了？并没有多少人看见你的生命。有一个人问我说，这弟兄，传福音口传要紧还是用生命传要紧？我知道他的答案，他希望我说生命要紧。这样问哪里不做生命要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弟兄，你有多少机会，多少时间有机会对人用口传，还是有多少机会你用生命对人传？我天天在家里面，我生命很好，人家也看不见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你信什么，根本不知道你信仰的根据是什么。所以彼得的话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若是有人，他是在受苦中间基督徒，人家都看得见的，用生命来传。当你口不能传的时候，生命能传，但是你口能传的时候，你不用口传是你的错误。因为有口传强迫我们生命上面有更深的认识，当我们不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什么责任，人也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辩论，他说会不会有基督徒去抢劫这些店铺的。我说至少如果他是基督徒还去抢劫店铺，他不敢告诉你我是基督徒，我奉主的命来抢劫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福音对他有点影响。当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多少还知道神的名在他的身上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关起来闭起口来叫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你说这样怎么会用生命传福音？弟兄姊妹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到底福音对你对我有什么大的影响和价值？福音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？一定答案是对的，对吧？要不然我今天在讲什么？但是怎么样会有影响力呢？头一个，刚才我说，我们需要明白福音基本上解决人罪的问题。当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的时候，福音开始在我们身上成为叫我们为主而活的人。当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才有福音传给别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第一步， 才第一步而已。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要叫人看见，这是比较大一点的问题。我们刚才说社会的问题、教育的问题、这个经济的问题。当我们能够把人的价值放在社会制度里面，放在把神的价值、神的观念放在教育制度里面，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。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路，一个是先让每一个人传福音，个人的工作也好，大批传福音叫人得救也好，都是在个人的工作上面，希望他信主，然后主能够改变他个人。但是主也愿意叫我们在整个的社会的参与上面，我希望，我相信信主的人能产生影响力。至少在美国立国的时候，信主的人影响力大得多。为什么南方许多地方有禁酒的法律？为什么许多保守的地方，阿拉巴马10年以前还是禁酒的，礼拜天不准喝酒，不准卖酒？为什么？当初基督徒立法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可醉酒，所以礼拜天不应当。如果他礼拜一到礼拜六不能不喝酒，至少礼拜天不许喝卖酒。弟兄姊妹们，人的思想在美国的制度里面来讲，只有人能够影响法律，采取正当立法的手段能够改变法律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参与，所以只好容让那些不信主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法律，堕胎的法律都是这样 立出来的。他们称作人权的这个选择权，人权的选择 pro-choice。 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基督徒能不能参与？当然能参与。我们已经关起门来太久了，我们跟美国社会是脱节的。但是有一天我在说烧杀抢劫的事情发生在你门口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还是你像韩国人一样组织自卫队，过瘾的很啊！我看见几个组织自卫队的人给打死了，是，当然，也是统计数字之一，也不能光叫好人，光叫坏人给打死，对不对？好人也会打死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呀。他们认为是个方法。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面也无可厚非。有人问我说禁枪的问题怎么样？那好了，禁枪的问题了。问题是如果你不禁枪的话，枪支太容易得着，产生暴乱的原因之一。我不是说一定有枪才会暴乱，这些暴徒不是用枪打的，先是用石头的，对不对？石头也可以做武器。加州是这个枪杆打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西部开拓史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说在这里禁枪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是这些问题，人有没有自卫的权利都有啊。但是我相信暴力会引起暴力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趁怒杀害人命，雅各的两个儿子就趁怒杀害人命。当你有武器在手里的时候很危险，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够控制自己。那么怎么办？神的话语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什么 kind word， 中文翻译忘记了哈。人和慈爱和爱的话语，我不晓得能够止息人的暴怒。假如我们说话合理，说话带着眼，能够止息人的暴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说人有没有自卫权利的人也这个问题，而是自卫有没有用。 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应当怎样？我们能不能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，不是光是对你我一两个人救恩的计划而已。假如是，我们是不是有责任？这些日子，5月30号、31号，孙大成的布道会，中国教会有40几个教会已经参与，有80几个牧师表示说予以支持。我不是说一定某某人讲到多好多好，但是大型的福音聚会有一个好处，至少能够叫人看见，至少叫有一个看得见的地方，说是我们基督徒对于福音的重视。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能够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来，也许不需要有大型的布道会，但是正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有大型的布道会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布道会中间，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来听一个人讲道而已，我们需要把人带去，把我们所关心的朋友们带去，不仅带去，要知道怎么样个人工作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他们若是受了一点圣灵的感动，要知道怎么样叫他们把心打开，让人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让他们在里面得到生命确实的把握。这是你我的工作，虽然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会，却不是一个人的工作。一个地方可以做8000人，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，花费不小。为什么？灯光要花钱，场地要花钱，停车还要花钱。这个布道会的预算12万美金，能够有多少人来听福音？一天晚上能做8000人，2天16000，一个人差不多8块钱。请一个人来听福音，自己去听福音，8块钱，代价很高啊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能够叫人得救，10几块钱不算贵，代价不是这样算法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每一个教会能负起传福音的责任，而这个传福音责任是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的，如果你能把人带来听福音，如果教会都能开福音聚会，不需要大的福音布道会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聚会，人看得见说今天我们起来响应福音的工作，也许福音的工作能够持续在教会里面再做一段时间，把更多人带来聚会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件事情我们肯不肯传福音，根据我们对福音的信心有多少。我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福音能拯救人，而是我们先要问到底我们相信不相信福音能解决人的问题。我一直记得在我母亲还没有受洗以前，我们亲戚出了问题，我们亲戚家里有一些难处，他说你去跟他传福音，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要信耶稣，他需要信耶稣，而且相信耶稣能解决他的问题。那么这位亲戚他现在还没有信主，我不晓得我母亲会不会有负担他的期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认为福音能解决人的问题？要问自己。常常人讲没有用的，你认为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？刚才弟兄姊妹都没有回答，有一位王伯母说没有问题，好，传福音。你真相信吗？还是福音对你是口号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。我们读一段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：我劝你第一，要为万人祷告，恳求祷告，代求足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 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尊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的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那这里讲叫我们尽全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两天不大安全的，很多动乱。保罗说他叫我们为着万人祷告，而且为着君王祷告，意思就是说为了整个的政治系统祷告。你要晓得保罗说话的时候不是最好的政治系统，他在罗马的权下，犹太人连如果不是生来做罗马人连公民权都没有的，但是他教导提摩太和教导那些教会为着任何的制度祷告。制度可以改，但是现有的制度总比没有制度好，无政府绝对不是答案。所以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系统里面，保罗说我愿意万人得救，信服真道，因为这是整个人类救赎的问题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上个礼拜陈宗华弟兄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救恩，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他的面前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，从仇敌里面救出来，这是福音给每一个人一个最基本的把握。若是人没有看见人心的败坏是一切问题的原因，他就不会知道唯有当我们被罪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，是一切问题答案的开始。教育的问题怎么解决？除了教授知识之外，一定要告诉他们有神，一定要告诉他们说这一位神是你我的救主，并且他负责我们的责任。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美国会开始再把宗教教育放回到学校中间，但是我相信这方面呼求呼声已经开始了。很可惜的，在现在美国自己信主的比例太低了，恐怕40%都不到。信主的比例低，但是还成为一个声音。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时候祷告，求主来干预这些事情，我不晓得会发生怎样结果，到以后怎样情形。你看看欧洲的现象，欧洲的福音比美国当然早，欧洲有差不多2000年的福音的历史，但是欧洲其实是一个福音非常退后的国家。虽然挂名基督徒有些国家因为它是国教，像荷兰、像挪威、像瑞典，信主的人口称作97%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礼拜天聚会的人不到7%，97%的比例名义上称作基督徒，但真的去聚会的不到7%。那今天我看我们信主的名册，我们弟兄姊妹挂名在我们名册上面的有400人呢，还好有100人来聚会，25%还不错了。这是我们自己自我解嘲了。我们有名字的人有400人，你晓得吗？有名字有电话可以追踪，有400人呢，但是只有100人聚会，为什么？也许有些人去了别的教会，这些我们都已经名字除掉一大部分了。很多人根本没有人关心，他不聚会也没人晓得， 我心里焦急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，我再说，我们全体起来侍奉主，我要看看今天有多少人会问我说，这地方给我四个名单，感谢主，那这四个人你挂的。也许有些人所谓基督徒根本没有得救，他根本没有觉得说他生命需要属灵的喂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欧洲这些国家福音退后到这个地步，在美国这里能不能再有复兴运动开始？要祷告主，保罗说：“我为了万人代求祷告，因为只有这样能够改变人心，也能够影响社会。教育制度需要有神在里面，必须传讲有神的教育。道德问题跟着教育来的，因为不是说学校，不是说道德一定要教会的，但是学校却是一个最好磨造的机会。一个孩子六天五天上学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知不觉在这些受教育过程中间，道德可以影响他。但是如果没有神，什么是道德的根据呢？我以前讲过，道德的根据是神。因为如果没有神，就是各种 situation ethic 都是最合理的，随机应变的道德观是最合理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教育的问题、道德的问题，必须有神的参与。种族的问题，圣经上怎么说？福音能叫我们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打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弟兄。当我们看见神的救赎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律宁人、西古提人、华外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我们才能够明白救恩的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，才能叫我们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除去。我很感谢读这些日子，我去读一个神学院，在那边选课，那里有14个国家的人，白种人也有，黄种人也有，黑种人也有，黄种人最多一点，韩国人很多，中国人很多，占了1/3、2%，但是也有黑人，也有白人，各个国家来的，光是中国人也有5种，从5、6个地方来的。有从印尼来的，有从香港来的，从台湾来的，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各地都有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福音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宁人。福音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叫我们看见弟兄生命的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是蒙他拣选进入神的家。同坐之体，同坐后次，都是神家里的人。因此神的爱能够叫我们爱弟兄，能够叫我们爱不一样的人，能够叫我们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一再的呼吁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神没有办法扩充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的爱增加。我们只爱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不爱不一样的人。礼拜五晚上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，在家人聚会里我再问，你有多少黑人朋友啊？住在公寓老人公寓里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公寓里面有没有黑人？恐怕有些人根本不晓得有没有黑人住在公寓里面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跟他们做朋友？没有，很诚实。应不应该做朋友？应该。做不到做不到，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。如果不是主的爱，为什么我要去爱他？我不需要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主的爱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够接纳不一样的人。所以这些昨天韩国城里面游行啊，他们说一方面跟这个 King 要求公益，一方面说我们爱黑人，希望弥补一点。有没有可能 韩国人很多基督徒，我希望他们能做到真正看见说神的爱能够软化一切的人心。弟兄姊妹们，种族问题这个歧视的问题基本上在神的爱里面才能解决。南非这么多的问题，到现在种族问题立法来禁止歧视，好，你看看下一步他们怎么做。是需要有立法，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爱，那就前途艰险，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福音够不够，能不能解决种族的冲突，福音能不能解决种族的冲突，大家不敢回答，不敢回答。我也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回答，但是一线希望在这里。如果福音不能解决，我就不相信有一个问题能有一个力量能解决种族问题。如果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解决人种族的问题，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能解决的力量。孙大成的聚会为了广传福音，许多教会愿意合作，感谢主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相信当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会叫我们对种族的歧视和仇恨出去。福音是唯一的希望。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属将，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保罗说，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若不是为了自己荣耀的盼望，他不必做使徒的工作，他不必去传扬福音，他不必奉这些差遣，他不必做传道的，他不必为着真理的缘故叫他们学习真道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不能再相信福音对人的问题能真解决，我就不该传福音，我一定会离开，我一定会做自己我要做的事情。但到现在到今天，我还相信福音是我们的答案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和我同心，我们和大家一起同心，为了传扬福音祷告。不管怎样，我求主点燃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里面福音的火焰。这个问题不是问我自己一个人而已，我相信我要摆在众人的面前，到底福音够不够用，到底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问题的答案。在这个当口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一同寻求。